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十多年前，我将福音传给身边的一位同事，我们因此成了主里的姐妹。看着她步入婚姻的殿堂，然后她回归家庭做了全职主妇，我们就渐渐少了联络。四年前，当她再联系我的时候，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还不到两岁的小儿子因先天性基因变异导致心律失常，一次次送医急救让他方寸大乱，急难中他唯有不住地向神呼救。联系我也是让我为他的宝贝儿子祷告求神。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，我与他祷告同行，隔着屏幕常常感受到他的惊慌无助。有时半夜凌晨突然醒来，看到他发来的紧急求助代祷讯息，我就赶紧起身俯伏在神的面前。一次又一次，我们在同心祷告中经历孩子被神奇获救，忍不住流泪欢呼。直到孩子终于适应了一种治疗方案，发生昏厥的情况才渐渐地消停。姐妹除了儿子的情况让人忧心，大女儿的心理问题也常常让她不知所措。好在她和先生在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开始完全地转向神，调整了生活方式和秩序，将追求敬拜神、读神的话语、践行神的教导放在日常生活的首位。夫妇俩在主里彼此相爱，同心同行，用更多的时间陪伴、悉心照料两个孩子。这两年来，我不断地收到姐妹发来她和丈夫参加培训学习的图片，还有他们陪伴女儿和儿子去参加亲子活动的图片。在预备本期节目的时候，姐妹刚好发来女儿弹钢琴伴奏，她和丈夫儿子登台表演唱诗的视频。她还开心地告诉我，她的婆婆虽因疾病完全失去了记忆，却已经顺利参加完洗礼。相比几年前的惊慌失措，姐妹淡定地仿佛完全变了一个人。这个看似充满了各种棘手问题的家庭，因着神的爱彻底得到释放与医治。无论是生病的孩子还是患痴呆症的老人，因着爱让人看到了希望。唐曼，我的心里也备受鼓舞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是心主真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在上一次节目，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。 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，经文说，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，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。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好，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所有信徒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独生子，他跟父神有非常独特的关系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经文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经文又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有学者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，爱解释了神千百种为人所做的事，不信试试看，用因为爱所以我们可以来开始，你会体会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以及长阔高深。这位学者他说得很棒。那么事实上，爱的确能够解释很多事儿，包括以下的几点。第一，就是神为何创造世界呢？因为神他充满爱，他创造了人类来去爱。第二，神为何关心人呢？因为神爱人，他关心罪人。第三，我们为何有自由去选择呢？那是因为神希望我们以爱主动的来回应他。第四，耶稣为何来受死呢？他对我们的爱驱使他解决罪的问题。那么第五，我们为何能够来承受永生呢？那是因为神的爱永远向我们来去开放。读完约翰一书四章九到十节这段经文，或许有人呢会疑惑地说了，我这有罪的人真的能够蒙神所爱吗？那么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在神面前一切的罪都不能够存在，神绝对良善，他不会漠视默许罪恶，把有罪当作无罪，不会的。神他爱我们，但他的爱绝不会使他在道德上去放松。然而我们信靠耶稣便不用承担罪的刑罚了。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，彼得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。你看，借着耶稣基督他代赎的牺牲啊，我们就已经得到释放了。罗马书的五章十八节，保罗说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，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。约翰在前边也用过挽回祭这个词，约翰一书二章二节，经文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这个名词呢很精彩，在新约圣经里头有两个希腊文都被翻译成挽回祭，其实呢是同一个字，是用不同的文法去表达。有一位希腊文权威学者，他说，在希腊文的文法里边，这里的挽回祭是叙述的受格语，与儿子是同位格。挽回祭就是施恩做的意思，和旧约中的赎罪祭一样，有遮盖的意思。我想尽量的把这一点呢来讲清楚。在会幕的至圣所里边有一个约柜，在约柜的上方有两个纯金的天使，面对面的俯瞰着约柜光彩夺目的顶盖。这个约柜非常的华美，它是用皂荚木所做的，内外都包上精金，顶盖称为施恩座。至圣所它是以色列国借着大祭司朝见神的一个地方，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至圣所，带着祭物的血洒在顶盖，也就是施恩宝座上，这是朝见神的唯一的途径，所以这个顶盖呢被称为是施恩宝座。神他爱以色列民，但是神不会因此而感情用事啊，任由他们随心所欲地去亲近他。神定规要全民用以下的这种方式啊来到他的面前。在赎罪日这个大日子里边，大祭司进到至圣所，把血就洒在施恩宝座上，就表示神在来年会接纳他们啊，每一年都要这样来做一次。在约翰一书四章十节，主耶稣基督被称为是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表示他为我们的罪，他就成了约柜上的施恩宝座。主耶稣他就是施恩宝座， 因为他为我们而来受死。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，保罗说，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，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。你看，主耶稣为我们来赎罪，好让你我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这个宝座之所以成了施恩的宝座，因为那里有神的怜悯在。这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功，也是神向世人彰显他慈爱的一种方式。约翰一书第四章就谈到了神就是爱，那么约翰他就给了两次定义，分别记载在第八节和第十六节。这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，但是请你注意啊，你不能说神就是怜悯，你也不能够说神就是恩典啊，你还不能说神就是公义。你可以说神是圣洁的，因为神是光，你也可以说神就是。可是呢，我必须说清楚，神不是因着爱来去救我们的，神爱我们这是不可以忽视的，但是神不只是因着爱我们就打开了天堂的后门，让我们趁着黑暗可以偷偷地溜进去的，不是的。神也不会因此就降低标准，让我们就大摇大摆地从前门走进去，神不会这么来做的，神也不愿意这么来做，因为他是圣洁公义的神。在世界各国，我们都看到司法机关执行的闹剧，结果让金钱就左右了判决了。亲爱的朋友，虽然神爱你，但是呢，他不是靠着爱来去救你，他也不要用爱来救你。神是圣洁和公义的，所以他必须解决罪的问题。神所做的都是公义的。于是神就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我而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的罪来承担了刑罚。圣洁的神他就伸手来去拯救我们了。你看，唯有圣洁的神他才能够来拯救人类的。基督他是施恩宝座，也是神向世人彰显他慈爱的所在。圣经就宣告说了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约翰指出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。不是我们先爱神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可爱很良善，或者是有些服侍神才爱我们，不是。根据圣经的记载，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，神就已经爱我们了。所以你我必须清楚这一点，我们还是罪人。罗马书的五章八节，保罗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看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啊，神就这么来做了。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就已经先爱我们了。我们若接受他做生命的主和救主，他就会为我们来开辟一条道路。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记载，主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只有两个选择，要么亲近神，要么远离神。如果以为神就是爱，所以人都可以上天堂，诸事都会顺利，那么这样想就太荒唐了。诚然，凡事都会得到最恰当的解决，因为失丧的人会进到永恒的失丧中，而得救的人他们会进到永恒的得救中，因此万事万物才能够各得其所。那么请问，你想万事都顺心如意吗？如果你用神的方法走神的路，那么你就一定会的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。
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约翰一书四章十一节，经文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”好，约翰在这里把神爱的教训就指示我们。他说，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啊。 那么这里说既是，就表达了因果的关系。神既把爱倾注在他子民的身上，我们也当与一切同属神家的人呢，来去彼此相爱。神在基督里在历史上所彰显的爱，不但向我们保证他爱我们，也把彼此相爱的责任呢，就放在我们的身上了。凡是到过十字架面前，看过那里所彰显出的神无可测度、无缘无故的爱的人，他绝不能够再回到自私的生活当中的。事实上，这里就意味着我们的爱也当像神的爱一样。神既是这样的爱我们，我们也当以同样的方式做到同样程度的舍己，来去彼此相爱。约翰在3:16他说，基督徒舍己的责任，那是因基督的舍己而来的。神已经向我们就显明了他的爱了，因此你我呢，也当以同样的标准来去爱人。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那这样我们就想起第十节经文说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你看，神就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地步，竟然舍弃了他自己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的罪而做了挽回祭。如果我们爱那些爱我们的人，或者是出于自私的动机去爱人，那么这种爱就毫无价值。马太福音5:46记载，主耶稣说，他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？你看，约翰他就很认真地说了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那么约翰在这里所说的爱，不是指世人口中啊廉价的激情，或者是感情用事的爱，不是。在约翰福音14:15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如果你真的爱基督，那么就当遵守他的命令。在约翰福音15:12，主耶稣又说了，他说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今天，那么请问你是如何做的呢？你总不能说你恨一些基督徒，同时又爱神吧？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显明你爱其他的信徒，那么你是不是神的儿女就大有问题了。世上有很多荒谬的说法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爱呢，不是互相吹捧啊，称兄道弟，或者教会很守规矩，而是你是否关怀其他的基督徒呢？你是否念念不忘传扬福音呢？你是否忠心的来服侍神呢？那么根据路加福音23:34经文的记载，即使在十字架上受苦，主耶稣他仍旧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教会历史上第一位殉道者斯蒂凡，他也说过同样的话。那么请问，你能够像他们一样的来去饶恕人吗？你能够饶恕那些伤害过你，但却口口声声地说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吗？他们若不能够回报你的爱，那是他们是不是神的儿女的问题。这是很真实的考验，而这样的检验呢，一定会带来痛苦的。很多有关基督徒生活或者是夫妻相处的研讨会里边，已经听不到这样的教导了。约翰就指出了人间所有关系的根本，那就是你爱神吗？你爱其他的基督徒吗？约翰一书4:12，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那么在这一节经文中，约翰用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句话，就击退了诺斯底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啊曾经看过神的这个主张。约翰说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意思就是圣徒通过彼此相爱，对神具有超越自己所见的一个凭据。神内住的凭据就是爱，神的爱在他的百姓中得以完全。他的百姓啊，就是借着彼此相爱来证明自己是神的子民的。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有人就指出，圣经中明明记载了有人见到过神的例子啊，于是就质疑约翰的说法。当然，像亚当、摩西啊，曾经和神呢面对面的说过话，然后神离开摩西的时候啊，把摩西就藏在岩石缝里边。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，经文记载以赛亚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那么以西结他也有见到过神的经历，神还向但以理以及其他的人来去显现。可是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，他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没有人真正的见过神，因为神是一个灵，基督也是这样的来敬拜他。那么在旧约呢，神向人显现的时候，他所见到的是神的显现，神借此向人就显现，神以某些形式啊来向他们显现，但是没有把自己一切的丰盛完全彰显出来。所以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就说了，即使主耶稣基督回到天上之后，仍然没有人见过神。那么根据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经文的记载，主耶稣对腓力说，人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但是人怎么能够见到主呢？他隐藏在人的身体里头，因此见过他的群众啊，也认不出他来。他在拿撒勒长大，藏在人的肉身里，众人不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那么到今天呢，还是没有人见过神的全貌。约翰在这里强调的重点就是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可是基督徒如果能够彼此相爱，那么神就能够借此向世人来去显明了。既然世人不按照圣经来认识主耶稣，那么认识神的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基督徒的行事为人了，因为基督徒就代表了基督。我们原本都不知道神就是爱，那么直到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，他更借着圣灵让我们亲自体会到他的爱。罗马书的五章五到八节，保罗说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你看到今天还是没有人会寻求神，所以神呢就亲自降世来去寻找人。他在两千多年前降世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就显明他自己。我对神的认识都在对基督的认识中来得以成就。我不知道神对某些事的看法如何，我也不知道神对某些事情的感受如何，但是我跟随主耶稣，聆听他的教诲，就会知道神的想法了，就可以感受到神他的心跳了。我知道神在丧礼上的感受，因为根据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五节经文的记载，经文就告诉我们耶稣哭了。我知道神怎么样看小孩子，因为主耶稣把他们就抱在怀里，为他们来祝福。我知道这些事，那是因为主耶稣降世，把神向我们显明了。那么请问，我们所处的邪恶世界怎么能够认识神呢？可惜太多的基督徒只想讨好人，而不是向世人去传福音。我们太在意世人对我们的看法了，可是重点应该是他们对主耶稣的看法是什么，他们对我们这些代表基督的人的看法又是什么呢？有人这样来形容说，二十岁时我们不在乎世人对自己的想法，三十岁时我们很担心世人对自己的想法，四十岁时我们发现世人根本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那么这种说法呢，离事实不远了。今天我们应当向世人呢来去做见证。你说该怎么样做见证呢？传讲圣经吗？是的，这很重要。但是世人渴望得到爱，他们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爱。在他们的心里边，爱就等同于性，这是世人认识的爱，但可惜呢，他们对神的爱却一无所知，他们不知道神有多么的美好，多么的奇妙。但是我们可以向世人来彰显神的爱。约翰指出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 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你看，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边就滋长了。世人不认识神的爱，可是信徒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上来向世人彰显出神的爱。好，神向我们显明他的爱的另外一个途径，就是他今天住在我们里面。约翰说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他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。那么在约翰福音中，我们看见这位看不见的神如何透过主耶稣基督来向世人彰显出来。那么现在约翰在他的书信中就重申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。不过现今神不再透过基督彰显自己，因为基督已返回到天上，坐在神的右边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透过信徒来向世人呢彰显他自己。你看，这是叫人何等惊叹的事儿呢，我们竟然成了神的使者了，去满足世人要得见神的这个渴望。当我们彼此相爱时，神的爱也在我们里面得到成全了。意思就是说，神对我们的爱已经达到了目标。神的祝福从来不会只停留在我们的身上，而是要透过我们呢给传出去。神把他的爱赐给我们，并不是要让我们可以垄断他的爱，不是，而是要透过我们向其他人去倾注他的慈爱。当我们这样彼此相爱时，就证明我们是住在他里面，他也住在我们里面，也证明我们是有他的灵的。那么这样我们就不禁的赞叹，他竟然住在我们里面，而我们也住在他里面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也许很多人从来没想过，人为何天生就需要爱，甚至人若没有爱就活不下去。其实人与人之间很容易消失又难长久保持的爱，在提醒每一个人要寻找到爱的源头。基督徒虽然知道爱的源头是神，神就是爱，爱来自神，但爱人仍然是一生都需要操练的功课。爱人就是爱神，因此操练爱的功课也成为理所当然的责任与使命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即使